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，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。
蒋来义根本没有理解毕丽梅的这句话的含义，以为是在开玩笑。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，呵呵，就挣扎就挣扎。蒋来义不知挣扎了多长时间，他站起身子，用手搓着屁股上被蚊子叮肿的大包。毕丽梅指着眼前的一座山说，看多美，咱们上去吧。蒋来义身体早已经透支了，他眼望着山顶发晕，不想上，又怕毕丽梅生气，只好鼓了鼓勇气跟毕丽梅向山上爬去。爬到山顶，登高远望，他没有心旷神怡的感觉，他满头大汗，坐在石头上张口喘着粗气，舌头不停地舔着嘴唇。毕丽梅坐到蒋来义的怀里，一只手搭在蒋来义的肩上，把嘴冲到蒋来义的唇边。蒋来义情感跃起，对毕丽梅一阵暴雨狂风般的狂吻。毕丽梅还要和蒋来义发生性关系，蒋来义说太累了，等晚上。毕丽梅撒起了娇，非要不可。蒋来义要喝水，毕丽梅说，你不干那事儿，就不给你水喝，渴死你。蒋来义笑道，呵呵，看来你非要累死你老公了。完事儿之后，毕丽梅坐起身子问蒋来义，渴不渴？蒋来义让他快去拿水，毕丽梅从包里拿出了一听可口可乐，拉开递给了蒋来义。蒋来义让毕丽梅喝，毕丽梅又拿出了一听。蒋来义一口气把可口可乐灌进肚子里，他还要亲毕丽梅，但是这个时候毕丽梅抬起屁股离开了。就在这时，蒋来义觉得难受。毕丽梅见蒋来义脸色铁青，潜伏在心底的深层的怒火全都喷发了出来，他恶狠狠地说，你知道是咋回事吗？蒋来义呆望着毕丽梅，不解其意。毕丽梅阴着脸冷笑道，哼，告诉你，我在可乐里下了毒。蒋来义有点支持不住，你……毕丽梅还在冷笑，我本来不想这样，可你黏黏糊糊的，可把我讨厌死了。见到你比开100个店都累，是你逼得我不得不要死你这个混蛋。蒋来义捂着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，他挣扎着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小梅，你救救我，我再也不缠着你了。小梅，没想到你这么狠，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要死我，他们可咋活呀？看到蒋来义死期来临的样子，毕丽梅心灵也起了一丝涟漪，有点心软，有点后悔。但是转念之间，她的灵魂又再次冷漠，她怕让人听见，用脚使劲去踩蒋来义的嘴。蒋来义，你不用喊，已经晚了，谁也救不了你了。蒋来义从七窍生烟到七窍出血，此时他的头脑才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他清醒地悔恨自己，他感觉近在咫尺的不是美女，而是一条毒蛇。他用最后一口气骂道，毕丽梅，你要死我，法律会替我报仇的，你也不会得好死。毕丽梅哭着说，你走吧，你不是常说想我梦里不醒1000年吗？这回你到阴曹地府去纠缠那些鬼小姐吧，明年的今天是你的周年，我给你烧纸。他用脚踢蒋来义，蒋来义两眼怒视着毕丽梅，用这种方式完结自己毫无意义的生命，他死不瞑目。毕丽梅把蒋来义的钱和手机等物品都掏出来，然后一脚 将蒋来义踹下山去。他站在山崖向下望，乱石之中，蒋来义已经粉身碎骨了。他骂道：
这就是对你人生哲学的最后总结。
忽然一阵风吹来，草木摇晃，像魔鬼发出吓人的暴怒。他害怕了，是不是自己伤天害理，激起老天的义愤，发出怒吼呢？他慌慌张张地收拾一下现场，赶快逃离。他走出山林，回家休息了一会儿，挺过了良心的煎熬，才感到一身的轻松。晚上他给金万元打电话，约他出去跳舞。办案人员问毕丽梅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毕丽梅哭着说，蒋来义总来缠他，让他闹心不得安宁，是仇恨激发他内心的野蛮和残忍。在杀害蒋来义的前两天，他带金万元到山里踩点，他选择好几个地方。他的第一套方案是养在山上，趁蒋来义不备把他推下去，怕他摔不死留下后患，就又采用在电视剧里学到的方法，把可口可乐后面整个小眼，把老鼠药用注射器打进去，用蜡封好。他认为这第二套方案最好。准备就绪，他就约蒋来义，开始想亲自去找，但是这样怕给留下疑点，就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。他认为这样神不知鬼不觉，只有天知地知。当他和蒋来义上山的时候，怕蒋来义喝出来，就让他背他爬山，发生性关系，一点点消耗他的体力。等他累了口渴了，非常非常想喝水的时候，就让他一口喝下。毕丽梅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岂不知正是蒋来义和女老板张华借钱。这个他不知道也没想到的线索，给他的人生画上一个不光彩的句号。毕丽梅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，她很快又翻供，说这一切都是金万元让他干的，他和金万元一起把蒋来义整死的。然后金万元拿出20万让他先逃，他后跑到香港见面，再想办法去美国。他把作案情节变得有鼻子有眼。毕丽梅归案之后，办案人员找金万元了解过20万元的事儿。20万元的确是在金万元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的，所以金万元没有受牵连，这里没他什么事儿。第一次传讯的时候，金万元吓坏了，这次又传讯他说他是毕丽梅的同谋，金万元恐惧地尿了裤子。他哭着说，他和毕丽梅确实到山上去过几次，那完全是游玩啊，蒋来义根本就没和他们一起去。蒋来义被杀那天，他在洗浴中心找小姐按摩，从上午10点到晚上接到毕丽梅电话，一直没离开，他还请按摩小姐在洗浴中心吃午饭。经过审查，金万元确实与本案无关。金万元洗清不白之冤，但是父母骂他，咋瞎了眼睛跟这种女人谈恋爱，你差点被他拐进了监狱。金万元想到自己被毕丽梅巧取豪夺去的金钱，又气又悔又怕呀。2004年12月28日，毕丽梅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，并赔偿蒋家经济损失10万人民币。谁也没想到，在对毕丽梅执行死刑的时候，会出现死而复活的怪事。咱们开始讲到的，毕家的人大吵大闹，都被赶来的警察驱走，蒋富贵也被扶到休息室里，不让出来。县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商量怎么处理。省法院的法官说，商量什么，在刑场一枪打不死，会马上补枪，你们赶快去找人补枪吧。补枪？谁去补啊？法警们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最后按照惯例，几个法警抓阄，抓到谁谁去补枪。一个法警抓到了，法警穿上了法医的白大褂，戴着口罩，把枪顶上火，装进裤兜，来到了火化间。这时的毕丽梅正挣扎着下地， 法医上去说为他检查伤口，让他躺下。毕丽梅刚躺下，法警掏出手枪照他头上连开两枪，紧接着就把他送进了烈焰熊熊的火炉。毕丽梅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他生活的22年的人世，用生命去祭奠蒋来义的亡灵。人们都在啧舌地慨叹呢，这对花季年华、人生如歌的青年男女，这么做值得吗？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可是他们给活着的亲人留下了比死更可怕、更残忍、更沉重的压力和负担。好，这个故事讲完了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6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